他玛说，你把食物拿进磨坊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磨坊，到他哥哥暗嫩那里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。他便拉住他玛说，我妹妹，你来与我同寝。他玛说，我哥哥不要玷污我，以色列中不当行，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做这丑事。你玷污了我，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？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归你。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因比他力大，就玷污他，与他同行。随后安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他玛说，不要这样，你赶我出去，这罪比你才醒的更重。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就叫他伺候自己仆人来说，将这女子赶出去。他一出去，你就关上门栓。那时他玛穿着彩衣，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。安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，关上门栓。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以手抱头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哭喊。他兄弟加沙龙问他说，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？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他胞兄加沙龙家里。大卫王听见这事，就甚发怒。加沙龙并不知道他哥哥暗嫩啊，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玛，所以加沙龙恨他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一段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从第一节到32节叫做淫乱的果子，淫乱的果子。那这边有故事性的叙述，非常的清楚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的儿子呢，这边出现两位，一个叫亚沙龙，亚沙龙呢是他的三儿子。二子呢只是出现在圣经里面一次，那没有多说。有人这个历史学家说他就夭折就死了。那这亚沙龙是第三个这孩子哈，翻译出来就平安之父，平安者 ,peace of God, 平安 ,peace of father, 哈，是平安之父的意思。那亚沙龙呢他有一个胞妹，就是一个妹子，名叫做他玛。那他玛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丽。他玛翻译出来就是棕树。棕树的意思，所以你看大卫取名字的时候，对他们有极大的期待啊，盼望他能够美丽像棕树。那亚沙龙呢，能够成为平安之子，平安的父亲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这边长子叫暗嫩，暗嫩，暗嫩翻译出来就是 faithful， 就是信使的意思，忠心的意思。他对长子暗嫩有个极大的期待，是盼望他能够成为继承者哦，然后成为忠心的，成为忠实的一个人。但是暗嫩呢却不成才，暗嫩呢体贴肉体，非常的体贴情欲，他呢暗恋自己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子啊，忧这边告诉我说，为了这个他玛忧己成病。那他玛也是个处女啦，那暗嫩呢就以为难向他行这件事情啊。暗嫩呢就代表肉体的意思，你看到吗？大卫过去体贴肉体，你看现在传到他的下一代去了，这个肉体的情欲呢会代代相传的。然后传下去之后呢，暗嫩呢整天就活在情欲当中。所以情欲呢你会归纳出来，暗嫩有几个特质。第一个呢，他不在乎名分，他不在乎是王子的名分，而且要承接父王，继承父王，要当皇帝的，当君王的，不在乎这个了，他一直体贴肉体。第二个呢，他听从谎言呢，当一个人听从谎言的时候，就会很多的什么环境会兴起。你看到第三节说，安嫩有一个什么朋友，名叫约拿达。约拿达呢，你看到是个很诡诈的人哦，是大卫长兄的示米亚的儿子哦。这约拿达为人极其什么狡猾，你看到吗？极其狡猾。你就想到创世纪也曾经讲过，做什么呢？神说，在造的一切万物当中，就蛇啊。比一切的什么活物都更为狡猾。当我们在谎言当中，当夏娃在谎言当中，你看这些狡猾的就在旁边出现了。所以我们记得不要活在体贴肉体当中。一个人体贴肉体，慢慢的就会有这些谎言会进来。谎言进来呢，就狡猾会进来。那狡猾呢，就帮助你能够达到那个谎言的目的。这是都有关联在当中的。好，啊这边他就 跟那个王的儿子啊讲话了。他说什么呢？安嫩啊，你是王子啊，大王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消瘦呢，瘦弱呢？请你告诉我啊。你看讲的话多么的这个暧昧体贴啊。那安嫩就回答说，我爱我的兄弟啊，我的弟弟亚沙龙的妹子啊，他嘛，我非常的爱他啊。然后呢爱到他啊，真的是我都没办法吃饭啊，我真的是很痛苦啊，我爱他会把我命都给他，就讲到这样的情况，你看到吗？那约拿达就告诉他说，你不如齁装着装病啊，装病之后呢，你就告诉你爸爸，因为爸爸会来看你嘛，那大儿子生病一定会来看嘛，看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，啊，我齁很难过了，可不可以叫我的妹啊，这个妹妹来帮助我了，见个饼之后我看到他我的心就好了啦，用诡诈来施骗在大卫当中。大卫呢也不以为有诈，就开始去执行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事情就发生了，照着他的虚谎呢就一路上好像就演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啊暗嫩呢啊，在装病之后他玛就来，他玛也信任他是哥哥嘛，而且他以后要当继承君王的，应该是品格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。接下来之后他哥哥呢就装病，然后呢开始就看到他，那心里面的那个图画就进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从第三章也好，或一直到现在，你看到哇，一路上你看大卫一路上跌下去是有原因的。你看到他犯罪的时候，你看到啊拔示巴的时候也是有过程的，他不是一下子的。你看到他犯罪有眼睛就看，看了之后呢就跑到什么里面的影像当中，然后再呢昼夜思想，然后在此就行动。你看到这个也是如此哦，安嫩也是如此。他看到他嘛之后，看了之后，他心里面的找的轨迹哦，在心里面已经复习好几次了，他就采取行动。那姐妹甚至一直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跟我们眼睛来立约，像约伯一样，千万不要体贴眼目的情欲。眼目情欲进来之后，就会体贴什么肉体的情欲，肉体情欲勾动之后，就会产生什么行动，行动之后呢，就产生什么今生的骄傲。这个是一连串的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是一连串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看到暗嫩呢就装病，然后看到他的妹子哦来的时候，那个里面开始动起来了。里面肉体情欲也翻腾起来了，然后呢就骗人家，然后呢要他把饼接到他手上，一拿到手上就拉他上床啊，跟他一起要来这个啊发生性关系。那这个马上他的妹妹啊就开始讲说，不能做这种傻事，这种事情呢在我们以色列当中没有人做这种事了，这种傻事叫丑事啊。那英文直接是什么 evil thing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邪恶的事，是一种邪恶事，不仅是丑事啊，是一种邪恶的事。而且他讲说不要玷辱我，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这样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律法不准发生的，律法呢看为啊律法不许的事情啊。你看到律法书，如果你看的话，利未记十八章就讲到这个。利未记十八章他说，无论是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，不能露他的下体，若露下体的话必要从民中被剪除，就被打死的意思啦，是一个什么死罪啊，是一个死罪，是很严重的事。所以啊这个啊他嘛就啊提醒他说，不能做这种丑事，你做这种事呢是玷污了，而且在以色列当中呢是不准发生的，一定会被打死的。他告诉他，然后告诉他一句话说啊，十三节一起来读，来，你玷污了我，我何以掩盖我的什么羞耻，把它圈起来。如果你玷辱我的话，我一辈子会活在羞耻感当中。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为什么愚妄人哦？愚妄人就是说失去了王位，你会很愚笨的。你本来就是一个以后要接续当王的，你会变愚妄人。你可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什么禁止我归你啊。其实啊，他在提醒他说，如果你当王的话，啊，你或者说你还没当王，你跟有个管道在，跟爸爸讲一声。不要用抢的方式，这样子呢我会受羞辱，你呢也成为遗忘的，那以色列呢也会受到羞辱了。最重要的，神的话啊，你被藐视的。大卫被神所讲的话，就是因为他藐视神的话，他没有尊重神的话，体贴肉体。好，但是暗嫩没有听进去，暗嫩一样体贴肉体的情欲，不肯听他的话，就用力大的方式，就是强暴的方式玷辱他，与他同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随后暗嫩极其什么 恨他，十五节说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，然后把他赶出去。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里面心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翻腾在当中。这个人真的是啊，非常糟糕的一个人。你看一个人，你看他说他非常爱他，爱他连饭都吃不下，睡不着觉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戏剧，这样的剧情，在我们所生活周遭有没有看到啊？那到底什么是爱呀？他说他爱他哦，那现在什么？恨他的心比爱他的人更加什么甚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情况？原来哦，安嫩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爱，什么叫做情欲。情欲就想满足自己，毁了别人都没有关系了，那个叫情欲。我得不着就用骗、用拐的、用暴力、用硬的，要毁了一个人都没有关系，我爽快就好。真正的真爱不是，真爱是牺牲，是奉献，是鼓励，是可以等待的。很大的差别在这边，你看到吗？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爱，什么是肉体的情欲，肉欲在当中发动。所以你看到这边很清楚了，讲出他心里面内心的诡诈，里面的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是体贴肉体的。接下来更糟糕的是，他把他啊这个硬要之后呢，就把他赶出去。我想啊，如果你是姊妹的话，你心里面如果啊能够揣摩一下，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啊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他嘛情况一辈子会怎么情况？我想他一辈子已经完了啦，哦，完蛋了哈、哦，因为他极大的被羞辱。我们来看这地方，来从十八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那时他嘛穿着彩衣，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。好，穿的什么样呢？彩衣，而且他是什么公主？出嫁的公主都穿彩衣，都想到约瑟也穿过什么彩衣，是被尊荣的，被父亲看为重要的。他是一个啊非常啊这个自重的一个人，也是贵重的一个人呢。啊，彩衣代表贵重的意思。但是呢，他被玷污之后，你看到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被赶出去，然后呢，啊，他嘛做什么反应？我们看看十九节，北京来，他嘛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被赶出去之后，你看被强暴强奸之后呢，他被赶出去，他里面的灵魂体都严重的受伤，非常痛苦啊。而且呢，他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灰尘撒在什么头上，把灰尘抓起来撒在头上，全身都是灰尘啊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非常的悲痛，撒灰尘代表悲痛的记号，不断的撒自己，不断的撒自己，我非常的悲痛。然后呢，第二步呢，撕裂所穿的什么彩衣，撕裂代表他非常的生气，我彩衣呢已经被玷污了，我要把它撕裂，他非常的生气 angry。 第三个呢，以手什么抱头，很难接受他的头这样子抱着，哇，很难接受，代表什么呢？很严重的羞耻感，他不晓怎么去面对哦，被人家玷污到这样子，很严重的羞耻感。那一面走一面怎么样？哭喊，不仅哭而且喊，他呢心完全破碎，他的心 broken heart 完全破碎。你看到一个人被人家欺负到这样子啊，这种人到底会怎么活下去呢？大概会走向绝路是吗？是，这种不是一般亲啊，叫性侵，被性侵的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二十节，你看到他胞兄亚沙龙就看见这个事，就问他说：“妹妹啊，你怎么了？”哦，他就看到他这样子，他就直接问他说：“莫非你的哥哥阿嫩与你亲近的，来强暴你了吗？”我妹妹，暂且不要什么作声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请问这样的安慰对不对呀？一个人被强暴，被人家扭曲，然后呢告诉他说什么不要作声，然后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请问这是安慰吗？这个叫压抑是吗？ OK， 这个压抑，请问他的心会怎么样？ OK， 好，继续看下去。来，接下来呢，不要把这个事放在心上，他嘛就什么 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的家里。孤孤单单的画起来，原来呢他就被孤立起来了，他自己也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，他一辈子就过在一个孤单被孤立的生活当中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不管犯什么罪都是得罪在什么身子以外，像这罪呢已经得罪到身子了。 OK， 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的，那神已经造了一个律，不管是谁在婚姻外婚姻内，只要两人发生性关系，两人的灵就会成为一个灵啊，这是圣经讲的原则。所以他的灵啊已经受到伤害，他被拒绝被强暴，他的魂情感也受伤害，然后他的身体呢也是被强暴的，所以他的灵魂体同时间都受伤害。那遇到这种人的时候，请记得要完全的接纳他，然后要有很多的时间来陪伴他，因为这样的伤害是很严重的伤害。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，我们记得要花时间陪伴他，千万不要让他压抑下去，不然就会开了一条门给魔鬼邪灵就进来开始来整他，到最后他就会走向自杀的道路，因为他的性情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可以安慰他。他的亚沙龙没有上过我们的医治释放，就不晓得怎么做，所以把他压下去。好了，其实压下去有用吗？你看亚沙龙他的反应，你看到吗？他呢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，然后呢这事情有没有这个走漏啊？有，我来看到21节，来看到大卫出现了，也拜请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好，所以这个消息有没有传到了整个家族了？有嘛。 OK， 那我们看到大卫发怒，请问对不对？对，很生气嘛，因为这个是不对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强暴自己的妹子呢？那个叫乱伦啊，乱伦的罪是唯死刑啊，强暴是死刑，乱伦更是罪上加罪嘛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？不要忘记哦，圣经教导我们说大卫王，那个王要圈起来哦，你是个王，你王要做什么事？要做审判，要做执行公义的事情吗？你只是 angry 然后呢没有任何行动的。你看到大卫吗？他的软弱，他可以治理国家却没有治理他的家，他可以管教很多的臣仆却不管教孩子，家没有治理好破口一堆啊。他对他的长子没有任何的什么行动处置刑罚处罚，没有，他只是生气啊，甚至生闷气可能啊，没有任何的。这是大卫失败的原因，也是他软弱的地方。所以一路上你看到撒母记一路上有多少的父亲都是失败的。撒母耳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先知启示训练他的这个撒母耳学校很成功的，受感说话，他的事业来讲的话某个方面是很成功的，但是他两个儿子人家都很讨厌他。以利呢那更糟糕了，一出现以利在撒母舞台的时候就很糟糕，两个什么儿子嘛，是奸诈狡猾的，连神都藐视了，那死的时候很凄惨，看到吗？ OK， 那扫罗呢是神安慰他了，还出一个蛮不错的。常常也提醒我，我要当好父亲。我们男生很会在事业成功到家庭是非常的破碎，不管教的，不花时间在儿女身上的，你看到结果吗？大卫是非常好的一个王，但是家教却很差。他的王只要继承的王是这样子体贴肉体的，那这是马上就这样子吗？他不是嘛，他是慢慢的长出来的嘛，他应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什么修剪，他告诉他你要当王的哦，爸爸要把什么王位给你的哦，你要继承的哦，所以你要当王的样子啊，你要好的品格啊，伦理道德啊，圣经的话怎么说啊，你要懂得啊，要好好的更多的关注他，然后呢管教他嘛，是不是？连狡诈狡猾的人都跟他当朋友啊。大卫很忙啊，忙到没有时间来做 家教、管教。看到破口了没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忙很多的地方，不要忘记我们的家先顾好。家庭婚姻一定是很重要的，先神后人后大地，先神后人后工作，这个次序盼望大家放在心里面，不要颠倒次序。如果颠倒的话，你看到吗？大卫后面的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，整个哇家犬不宁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大卫听到这事就是发怒，没有处罚，没有审判，没有任何啊这个责备，没有管教。好，接下来22节说，亚撒龙并不和他的哥哥什么暗嫩说好说歹，他生气愤怒，但是呢他已经立定心志，怎么样？有一天我逮住机会你就要死。他不跟他说好说歹，说什么？他不跟他讲话了啦，什么话都不要说了，不用讲了，你这个坏人你等着瞧好了。就讲这个，他在讲什么？内在的誓言，等着瞧，有一天就对丢，不要落在我的手中。他就开始在什么等待时机，要来报仇。其实他里面已经有仇恨的毒根在里面发动了嘛，你怎么可以对待我的妹妹这样子？他里面也产生什么仇恨、生气、毒根、报仇，都在里面的嘛。所以他虽然不吭声啊，但是在形容说，不跟他说什么好，不跟他说歹，就是一句话都不讲了啦，完全失去了沟通。OK 呢？他这边说你玷辱我的妹妹啊，所以亚撒龙就恨恶他，圈起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淫乱的果子出现在这地方，带来呢更多更多的什么？仇恨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看到23到39节哈，第二大段我们看发生什么事呢？第二大段叫做谋杀的果子，第一段是淫乱的果子，第二段呢是谋杀的果子。谋杀的果子，你看到吗？大卫种下淫乱的果子，然后呢啊这个种子呢就长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大卫也种下什么谋杀的种子嘛，然后呢他也长出这东西来了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都是很清楚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大卫曾经被神说你藐视的话，你啊淫乱别人的妻，谋杀别人的夫，这两件事情呢都会在你下一代，灾祸一定临到你的下一代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了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请问刀剑有没有进来了？好，看了一个刀剑进来了。我们看23节呗，请来。过了两年
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，有人为加沙龙剪羊毛，加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加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加沙龙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加沙龙再三请王，王仍然是不肯去，只为他祝福。加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加沙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加沙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看，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加沙龙的仆人就照加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。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，加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污加沙龙妹子他玛的日子，那日子加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。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加沙龙逃跑，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啊，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这话啊，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 加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加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，安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加沙龙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段，从23节到39节。好，讲到什么？就是谋杀的果子。我们知道果子是从种而来的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样的果子。大卫呢，种错了果子啊，种子，然后接下来的果子呢，他就要品尝了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个律啊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的律。我们要祷告求神，让我们种下正确的种子。好，你看到第二段讲到谋杀的果子。好，这也是大卫所犯过去的罪，谋杀的罪，因为他杀人夫嘛，对不对？谋杀，然后犯了这样的错误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啊，这件事情是啊，这个啊，暗嫩呢，这样差啊欺负了他嘛，之后，然后你要发生了两年的事情，两年前的事。但是亚撒龙的心里面那个毒根不断的长，不断的长，不断的长，要要报仇，要仇视他，仇啊，在恨恶他的这样的工作不断的长出来。那过了两年哦，你要靠近的这个时间到了，他就抓住机会，是什么呢？啊，亚撒龙呢，他呢啊，可能是也是养很多的羊啊。那在养毛啊，养羊的时候，他们有这个节庆，就是在剪羊毛的时候。那一年呢，有一次，然后大家都会找自己的家人呢，一起来什么欢庆，好像丰收一样。那亚撒龙呢，已经等很久了，他呢盼望有机会来报仇报复。接下来呢，他照次序来，他先邀请他的爸爸来。那大卫呢说：“不用请我们去啦，这种事情你们自己来就好了。”他再三请他，那大卫呢说：“还是不去。”接下来他就开始用自己的诡计出来了。那可不可以长长子来嘛，代表你了？哦，大哥来嘛，代表你嘛。那大卫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去了去了去了。”就这样子的，就造成他有报复的这样的行动诡计能够得逞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用酒来灌醉啊，这个安嫩哈。那安嫩就喝啊，开开心心啊，喝到最后呢，其实人家已经都在报复了啦。然后呢马上就来谋杀，然后呢你看到吗，就被杀死了。杀死之后呢，所有的这些被请客的众子，就是王子啦，或者这些亲人呢，开始哇逃命啊，大家起了一句就跑嘛，你看到吗，就跑跑跑跑跑，大家都逃了。事实上真的是要杀所有人吗？不是嘛，亚撒龙不是要杀所有人，亚撒龙是对付谁啊？安嫩而已了。那对安嫩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看邪恶的事情总是你看蛛丝马迹，但是大卫看不出来哦。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看到第32节到我们看到30节，别请来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：“亚撒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”王就起来撕裂衣服，躺在地上。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，站在旁边。好，这边讲过，撕裂衣服就是悲痛的意思，啊，非常的悲痛的意思。好，大家都一起悲痛。请问大卫有没有做任何行动？没有，你看到他在家教这方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看到吗？他只是悲痛，他不是生，他只是生气。对暗嫩的事情也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29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又出现了，他讲话跟大卫说什么？我主，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辱亚撒龙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撒龙就定义暗啊什么杀暗嫩的。现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因为我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啊，这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什么死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竟敢跟大卫说什么？说这样的情况了，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主谋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大卫，你不要以为那这个什么亚撒龙所有人都把他杀死，没有的啦，是谁死而已啊？暗嫩死而已啊。那暗嫩怎么会死？因为亚撒龙什么仇恨在心里面，两年前的事，他仇恨在心里面。哎，如果大卫够聪明的话，他就问说：“哎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哎，你怎么都知道哈？”他没有哎，所以大卫，你看他心里面还他的头脑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判断力，了解吗？这种诡诈人，圣经说他是极其狡猾了，他是做主谋者。这故事要怎么倒，都是他在 主谋嘛。大卫失去了这样的判断力啊，他你看到就听进去啊，好，就讲到这个嘛。接下来呢，啊，就亚沙龙逃了。请问亚沙龙逃到哪边去啊？这边说32节，背起来，亚沙龙逃到基述王啊亚米忽的儿子拔买那里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亚沙龙就逃到他妈妈的啊这个外祖父那个地方去了。哦，原来这个王就是他妈妈的什么故乡了。哦，他的外祖父，他就投靠那边住了3年呢。你看亚沙龙就逃命，其实他有没有预备啊？早就预备好了哈、哦，所以演示到后面的亚沙龙的叛变就在当中了。好，那在这边讲到啊，亚沙龙就住在那边3年。那暗嫩死了之后，大卫王得了什么安慰？心里面切切想念亚沙龙啊。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这么难过悲伤，慢慢呢就开始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大卫呢同时间失去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大儿子，一个什么第三个儿子亚沙龙，所以大卫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我再讲一遍，大卫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呢？因为他有谋杀的罪，谋杀的罪就会有这个种子进来，然后呢弟弟就把哥哥杀死，这个谋杀的罪呢就是他过去杀的种子。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为自己来祷告，不要忘记圣经所教导的。好，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呢？我们感恩是我们活在什么真正的王，就是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的王呢是一个公义而且是公正而且充满慈爱的上帝，无论遇到什么谋杀的罪或是淫乱的罪，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。耶稣可以医治所有破碎的心，不管多么伤痛的人，耶稣都可以医治。你看耶稣曾经帮助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结婚离婚结婚离婚，她的身心里是非常被扭曲破碎的，里面受很多的伤害。她结婚离婚就是一次伤害，结婚又离婚一次伤害，6次，你看她里面的心是完全的破碎了。所以她呢在这个感情当中非常的受伤，但是耶稣完全医治她，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所以是有路的。那我们遇到这种人怎么办呢？记得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，然后需要时间来陪伴他，然后在耶稣面前呢把羞耻感陷在十字架，把里面的伤痛求主来医治。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陪伴他，不要让他压抑下去，好像亚沙龙压抑他妹妹这样的一个他玛的心，不是，而是让他能够跟主连结在一起，医治的大能就会进来。那另外一个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有这些不平的事，请记得也不要压抑，那个毒根就在当中不断的产生。要怎么办呢？要把它带到主面前，因为神是为我们伸冤的主，伸冤在神，神必会很报应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把苦痛交给上帝，神是公义的上帝，有他的时间，千万不要自己来做错事。你看到凶杀之后就逃命嘛，接下来里面呢更多的丑事就不断的发生。好，那最后提醒大家，请记得家庭很重要，一定要把家顾好。那家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，再来就是亲子的关系，好，要把它顾好。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王，他不是很好的父亲就失去了他整个治理国家的一个前景哈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来学习来感恩，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人都知道说，主，你怎么爱大卫，兴起了大卫，他是大卫一时的体贴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就带来极大的破口，不仅自己遭殃，他的下一代也受到遭殃。主，我们祷告一件事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常常依靠圣灵，无论在低谷，无论在高山，我们都要谦卑到底。我们哪时候依靠自己，哪时候软弱就会来到；哪时候不要依靠神，哪时候试探就来到；主，哪时候离开神，哪时候我们就会跌倒。帮助我们紧紧依靠你，帮助我们继续活在 在战场，继续来侍奉你。哪时候体贴肉体，哪时候就是我们滑跌的时刻。主帮助我们，都要说我们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的这个战士，被你所使用。感谢你祝福丰富教会所有弟兄姐妹，看重神的事工之外，也看重家庭，让每个家庭都是彼此相爱的家庭。做当父母亲的能够好好的培养自己孩子，管教着儿女，使他们都有敬畏神的心，不再体贴肉体，不再中魔鬼的诡计。赞美主，也让我们能够永远逃避那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祝福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